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曾经看过一部叫《密阳》的韩国电影，影片中的女主意外的丧父后，又不幸的因人为的原因丧子，经历了人生如此重大的打击和创伤，她一度痛不欲生，丧魂失魄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走进了教会，在被接纳的环境中，他嚎啕大哭，心底无比的痛楚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，他也因此信了上帝。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他觉得上帝既然已赦免了自己的罪，自己也应该饶恕所有伤害过他的罪人，包括那个绑架并杀害了他儿子的凶手。于是他主动去监狱里探望那个罪犯凶手，却得知凶手居然也信了主。凶手还告诉他说，自己跟他一样，蒙了上帝的救赎恩典，罪已得赦，人生充满了盼望。女主无法接受杀害儿子的凶手已被上帝饶恕的事实，心里的愤怒苦毒重新被挑旺，他觉得自己被骗了，所有人都是骗子，包括神在内。他向神宣战，故意犯罪作恶，并诱惑别人犯罪来挑战神。当时看到影片这样的结果，唐曼我既感到难过又很是疑惑，心想这部电影大概是在黑化我们的信仰吧。然而先知约拿让我突然就明白了女主的心理变化。神怎么能在他还没有饶恕恶人的时候就赦免了恶人的罪呢？女主认为这不公平。这部电影对人性的揭露实在是太深刻了。当人被自己的所谓公平公义心驱使，就会错误地以为自己比神还要公正。约拿的故事将我们人性中不易觉察的幽暗展露无遗。这卷短小的先知书对我们认识自己是多么的宝贵啊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拿书3:2-7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约拿书3:2记载神对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 好，你看，神就再次呼召约拿向尼尼微人呢来去传讲毁灭和审判的信息。无论尼尼微人他们接受与否，那么先知的责任呢就是去传讲神的信息。那么传道人呢也同样蒙召传讲神的全备的信息。根据使徒行传的20章27节和提摩太后书的4章2节经文的记载，先知和传道人呢必须忠实的去传讲神的怜悯和震怒，以及神的赦免还有定罪。传道人必须非常的谨慎，不可淡化福音的本质，避而不谈神话语中那些难懂的教义以及伦理的问题。他们传道的结果呢应当是使人离弃罪恶的。好，约拿书的3章3到7节经文说，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3日的路程。约拿进城走了1日，宣告说，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尼尼微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灰中。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，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，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。好，那么读完这段经文，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，尼尼微大城有3日的路程啊，指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希伯来经文中没有区分尼尼微城的中心地区和行政区域啊，中心地区啊是指城墙方圆大约13公里，居住人口大约是17万5千的地区，而行政区域啊则是指48到96公里之间的区域。所以呢，只是参观这座尼尼微大城中心地区啊也得花上3天的时间。那么或许还有人会问说了，尼尼微城的人都能够悔改，你还怕自己所传的别人不会听吗？没错，神的话语是给每一个人的啊，尽管尼尼微的百姓罪恶滔天，但他们呢信服并且接受了神的信息，而且很快的悔改。你看，我们只要是简单的宣扬我们对神的认识，那么就会有很多的人他们愿意听从啊，这会让你啊感到特别的惊讶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拿书3章8节到4章1节。约拿书3章8到9节就记载，尼尼微王他就差人呢通告全城百姓说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，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好，你看，王就下令要百姓啊切切求告神。那么让人就回想起先前在约拿书的1章6节、1章14节和2章2节中有关祷告的陈述了。那么热切的祷告和进食和披麻布呢，那么就同时来进行了。最后王就要求臣民呢来真诚的悔改。你看，敬虔的外表并不能够拯救尼尼微脱离迫近的一个毁灭，而只有心灵和行为彻底的更新变化，那么或许呢能够提供一线生机。其实以色列人在祷告进食的时候，神也曾经警告他们呢，切勿只是表面的敬虔。以赛亚书58章3到10节经文说，他们说，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看哪，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，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你们今日进食，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，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岂是叫人垂头向苇姿，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一下吗？你这可称为进食，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？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。 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，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。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，并发恶言的事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。好，那么正如信奉异教的船主和其船员一样，王和大臣呢，他们就体会到神有绝对的自由来随己意而行。他们就十分的清楚，敬虔的行为和祷告啊，绝不能够保证神一定会饶恕他们。神并没有赦罪的义务，然而他们呢，仍抱持一线的希望，盼望呢，神以怜悯来对待他们啊，期待神呢不要发烈怒。那么尼尼微人全体彻底的悔改，很可能啊，便促使神这样来行，他们不至灭亡。那么这就回应了早先异教水手他们的希望。那么今天呢，你也必须回转离开罪恶。如果你要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你不必隐瞒什么，但是呢，你要离弃你的罪行，你不能够又信主又不离开你的罪恶。经文说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。尼尼微人他们是野蛮的又很残忍的民族，他们喜欢暴力，热衷残忍野蛮暴力的规则。可是现在他们的王却说，你们要远离这些行为啊，要呼求神的怜悯呢。那么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全城的人他们都回转归向神了。你看，这真的是太稀奇了，太让人惊讶了。从坐宝座的王到住在茅舍里的农夫，他们全都回转归向神了。他们向神呼求，他们信服神。你看，这是何等荣耀，何等奇妙的一个时刻呢？有时我们听到有人说，在那个地方有大复兴了啊，我不认为那都是复兴。我相信在某些地方啊，可以看到神的灵大大的动工。只要有传讲和教导神话语的地方，就会看到神的灵去动工，但是那还不叫复兴。我们反而看到教会里的人，他们很懒散，不好好的传福音，不带领人去信主，也不帮助他们在灵性上来去长进。我所说的教会啊，就是指你和我，指我们所有的信徒。有个弟兄啊，他听我说到有些教会的会友啊，并不是真正的信徒，他就送我一个小书签，上面就写着，如果教会的会友不是柱子就是毛毛虫，柱子会撑着教会，毛毛虫只会爬进爬出。你看他的这句话说的太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问题。我们有太多的毛毛虫啊，但却没有足够的柱子可以撑住教会。尼尼微城没有被毁，约拿到了尼尼微，全城的人他们都回转归向神了，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些事儿。当然挪亚他没有这个经历，但是约拿他却有啊，现在整个城市他们都回转归向神了，那么神他要来怎么做呢？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约拿书三章十节，经文说：“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。”我们现在读的这节经文呢，可能是圣经中关于神后悔最强烈的一个字眼。那么当圣经说到神后悔，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神会后悔吗？后悔这个字儿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啊，主要的意思就是改变心意。那么在启示录一本的原文就是改变你的心意的意思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神会改变他的心意吗？神的属性之一就是永不改变，意思就是神不会改变，神没有改变的理由。而神从一开始啊就知道结局将会如何。那么当我们一早看新闻的时候啊，不是告诉神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，神不需要政客教他该怎么来做啊，神也不需要向学校的老师啊来去学习， 神从一开始啊，他就知道这个结果了，神没有理由改变他的心意的。神从一开始啊，就按照他的计划来去行事，神只是按照他的计划行事而已的。那么因此啊，神他不必改变的。但是圣经在这里说神后悔了，你说什么意思啊？那么现在呢，请听我来说，圣经他会用一些非常拟人化的用语，也就是说神会用人的属性啊来去形容神。那么圣经会用人在生理上心理上的一些特质啊来去形容神。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人类生理上的一些特质，用这些特质呢来去形容神。历代之下的十六章第九节，经文说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你这事行的愚昧，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。好，那么这节经文的意思是指啊，神也有像你我一样的眼睛吗？如果有眼睛的话，那么神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？神他是一个灵，神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眼睛，但是创造我们眼睛的神他能够看啊，神不需要眼睛他就能够看得见的。神知道我们可能会有理解上的一些问题啊，所以神才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啊，这表示神可以看到一切。这是一种拟人化的用法，把属人的特质啊用在了神的身上，来说明我们认识神。那么圣经也提到神的膀臂和神的手啊，这就帮助我们来去认识神了。可是创造我们手和膀臂的神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手和膀臂的，因为神他是一个灵。但是诗篇十九篇第一节，诗人却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你看，这是指啊神手指的工作。有趣的就说了，神不费吹灰之力就创造了天地。那么手指的工作呢，就像用毛线编织毛衣啊，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。你不需要先做六个月的仰卧起坐才能够学会编织的，不需要。神创造天地是神手指的工作。可是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一节提到神的救恩和救赎的时候，经文记载说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那么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以前所不明白的事儿了。那么为了使人类得着救赎，神他付上了更大的代价。那么对神来说呢，救赎人比创造宇宙啊更难。那么这些呢都是拟人化说法的例子，为了说明我们认识神啊，所以作者呢就把人生理上的一些特质啊用在了神他的身上。那么其次，圣经也把人类心理上的某些的特质啊用在了神的身上，例如神的愤怒。那么神他会生气吗？啊，当然会了。神会对恶人来发怒，神他会生气，但是神的怒气跟我们的怒气啊不一样啊。当我听到有人在说我的坏话的时候啊，我就会很生气，但是神一点也不会受这些的影响。神的怒气啊，不是习惯上的坏脾气，也不是任性的暴怒，而是对邪恶和罪孽的不满。圣经说神他是爱，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。其实在路德记中啊，神透过一段人际的关系，也就是透过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，来去描写神对我们的爱。此外呢，教会被称之为是基督的心腹，那么这些都是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的。神他爱你，你不能够阻止神对你的爱的。那么在约拿书这里呢，我们还看到了另外的一个例子，就是神他后悔了。后悔就是改变心意的意思，这可以应用在我的身上。那么当我后悔的时候啊，我就改变了我的心意。过去我做了错事，那么现在呀，我知道那是错的，我从错误中回转，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他的赦免，我就来到了神的身边了。那么认罪啊，就是离弃罪恶，来到神的身边，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但是神会像我们这样的后悔吗？神会改变他的心意吗？难道神会说啊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毁灭尼尼微城吗？神会这样来说吗？神他不会的啊。我们要注意啊，当约拿带着审判的信息进到尼尼微城的时候，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有两个选择，他们可以拒绝神的信息，也可以啊不理会神的信息，不把它放在心上。如果他们这样来做，他们就会被毁灭了。那么关于这一点呢，神他是不会改变的， 可是如果他们接受了神的信息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神就会来释放他们，来拯救他们了。神是不改变的，神永远不改变。那么当人们拒绝神，背离神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是失丧的人了。但是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，不管他们是谁，神就一定会来救他们的。那么因此，到底是谁改变了呢？是神改变了吗？不是啊，尽管这看起来好像是神改变了。约拿说，再过40天，这个城市啊就会被毁灭了，神要毁灭这个城市。但是神他没有毁灭尼尼微城。那么是神违背了他的话语了吗？不是，神他是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的神。这个城的人呢，他们有两种的选择，如果他们拒绝接受神的话语，那么就要被毁。但是呢，他们真的接受了神的信息，他们信服神，他们远离罪恶。你看，神并没有改变的，当人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候，神就会来救他们。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是神改变了，但其实啊，是尼尼微人他们改变了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经文说，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。那么这句话就表明，神对这个世界的终极的目的不是死亡，而是拯救；不是震怒，而是爱。约翰福音12章47节，耶稣说：“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”你看，神他不喜悦审判罪人的，而喜悦人悔改跟他恢复关系的。那么正因为如此，神就完全取消了毁灭尼尼微城这个计划了。约拿书第四章好像是约拿书的附录，因为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啊，约拿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你知道，我是根据时间表啊来去查考约拿书的每一章的。那么在第一章，约拿他离开了北国以色列，他可能离开了他的老家加特西弗，目的地就是尼尼微城。他花了3章的时间呢，才走到那里。结果他完成了使命，全城的人他们都回转归向神了。那么看来这卷书啊，应该在这里来结束了。但是现在呀，不是尼尼微城的问题了，而是约拿他有问题了。约拿他是一个麻烦的人物。神处理约拿这个先知被盗的问题，比处理住在尼尼微城中野蛮残忍信奉异教的罪人呢更加困难。如果我有这样的荣幸的话，可以把神的信息传到尼尼微，可以看到约拿所看到的结果，我想啊，我会大做见证，告诉大家那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，好让他们呢来去赞美神，为我完成这么大的使命来向神去感恩，我会很高兴的。但是这是因为我的立场，我的处境和约拿的不一样。如果我是约拿，如果我像约拿那么样的被鱼吞进肚子里头，我可能也会有约拿这样的感受。可是约拿的反应啊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那么事实上，对被鱼吞进肚子里的这件事呢，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我对约拿这个人却很有意见。一开始他蒙召去往一个地方走，结果呢，他却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那么，直到我仔细的省察自己的心之后，我才明白，有好几次啊，神很清楚的告诉我要走某一个方向，但是我却走向了错误的一个地方。那么现在，约拿他要去一个新的地方，他要离开尼尼微城，他一定是特别的高兴来离开那个城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他要去一个长蓖麻的地方。那么就像我所想的一样，他要去到城外了。约拿就离开那个城，为自己啊，就找到一个小小的地方，可以暂时休息一下。他离开尼尼微城，他的目的地啊，是城外的一个小地方。他要走到神的心意中。那么对任何人来说呢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比进到神的心中要更加好的了。而那就是这个先知他要去的地方。神要得回约拿，让约拿看到神他的心意。那么第四章是要向我们去证明啊，神不会干预你的自由意志，神不会强迫你来做任何的事儿，因为你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，所以神不会强迫你。神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完成了救恩，向你的心去敲门。但是除非你的心门已经真诚的从里边向神去开启，否则呢，神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的。神不会压垮你的心门，不会强迫地进到你的心中， 神不会在未经你邀请的情形之下就自行地进到你的心门的。那么现在呢，神要来处理这个被盗先知的问题。这个先知啊，他有很强的自我意志，他恨恶尼尼微人。那么现在神要得回约拿他的心，使约拿来认识神他的心意。那么约拿书第四章就彰显了神想拯救人类的恳切的心，但是约拿却抱怨神呢，竟然宣告要拯救尼尼微。于是啊，他便跟神就展开了争论，甚至啊，他求神来取走他的性命。那么为此，神就设法让约拿认识到微不足道的蓖麻它的价值，从而主张了拯救人类灵魂的这个合理性。人类是无法完全理解神所行的旨意的，所以应该默默地等待神的主权性的行动，并且来赞美神他那个荣耀的计划。诗篇三十七篇第七节，诗人说，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好，约拿书的四章第一节，经文说，这事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。好，你看，约拿不仅是感到有点不高兴，而且是大大不悦。他不是只有一点怒气罢了，他是非常的生气。那么他为什么生气呢？那是因为啊，他因尼尼微全城的人回转归向神来去发怒啊，他不喜欢有这样的一个结果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人因有上帝的形象，所以人都会追求正义。但在很多的事情上，人都可能会像约拿那样自以为公正，从而觉得神向某人施恩不公，并因此不高兴，不愿顺服神。而神若向我们不喜欢，尤其是向我们以为的恶人施恩，就会让我们更加不满。在基督徒的群体中，我们若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，也难免会在一些有争议的事情上纷争撕裂。求主怜悯，愿我们所谓的公义心能被慈爱怜悯之心所代替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是。